刚刚我们提到说一贯道呢，其实他说啊，他是这个儒释道三教全收，可是呢如果说佛教也是他们的法，那照理说应该要皈依三宝啊，对不对？可是他却说，他却来排斥说，皈依三宝，哪位师父能保证你了生脱死？只有他们的点传师，有天命的点传师来跟你点个玄关，你去求道就能够了生脱死。所以这样的说辞，就是变成啊，目前刘灿良所说的，他说他是在弘扬大圣法，那就是他又说他是菩萨，哪一位菩萨会去误导人家说你不要皈依三宝？因为菩萨基本上一定是要带领跟他学的人能够在佛道上面修学嘛，那你要在佛道上修学，当然就是要皈依三宝啊。所以他自称他是菩萨，自称他开悟，自称他弘传大圣法，可是所做出来这些事情却是属于一贯道的行门。所以我说从这里面呢可以判断，刘灿良基本上的本质是行一贯道之行门，所以呢他一直说不需要去求受菩萨戒，然后呢皈依三宝，基本上他为了要排除被人质疑说他不是三宝弟子，他就在这儿找一个年纪很长年长的，然后呢好像比较有名望的老和尚皈依，皈依了以后呢又评论他上一次我们谈经辩而不是讲吗，还评论他所皈依的和尚，他表示他不是真正要依止他的，他只是把这叫道法皈依嘛，就是说了要道这个皈依之名到这个皈依之名，然后让人家说他是三宝弟子，所以他本质上就是道法，要盗取佛法中的种种皈依的相貌啊。对于受菩萨戒呢又说不必受，你皈依自信依止自信三宝那你这样的话依止自信戒你就不必受菩萨戒。那这个道理其实没有一个菩萨会这样教导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很简单，就是他是遵循一贯道本身的理论遵循一贯道的理论。因为在这个经典里面像法华经里面最近才讲到的，最近才讲到，上个礼拜才讲到的经典里面导师才解释到说菩萨呢他不亲近外道的，菩萨本身不去亲近外道，而且呢菩萨不去赞叹，不去赞叹 外道的书，不去赞叹外道写的书，也不去顺你这些外道，这个是佛在法华经里面这样讲啊。可是你看现在你说刘灿良自称他是菩萨，可是却去赞叹这些外道的书，我们说他是外道不是在好像说对他有任何一种轻视鄙视，而是说这种心外求法不能真正到达佛教的宗门教门的，把它称为外道，而不是以外道来去做一种轻视鄙视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好像这个这样的意义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说今天要说你今天是菩萨，你就不应该去赞叹这些外道所写的东西，说不应该去赞叹道家的性命规则。还有菩萨戒里面菩萨戒里面的这个清垢戒里面也讲到讲到说如果佛子就指我们佛弟子再有经律大圣法正知正见的这个时节，就现在，那么呢不能勤于修学，而反而去学邪见甚至学恶圣法啦，去学外道典籍啦，这些都是断佛性障道因缘，如不是菩萨道的就是不是行菩萨道的菩萨啦，在戒经里面都这样子教戒，怎么可能说 今天像一个刘禅娘这样说，他自称他是菩萨，自称他开悟，自称他弘传大圣嘛，竟然去赞叹这个道家的性命规则，赞叹这些没有开悟的啊，是没有实质上开悟的法，没有开悟的教门，他去赞叹他，而跟他学的人却认同，而且还跟我们讲，透过传这个信件的方式，转到我们这里说，啊，某某古德也在解说哈《论语》啊，某某古德在解说《论语》，表示说哈，这个《论语》这个孔子是有开悟的，这里面就大有文章啊。要由我们来解说论语，我们也可以解说论语啊，可是我们解说论语的时候，我们只会把论语的内容如实的按照它的本身的宗旨说出来，绝对不会说论语里面是有开悟的法，孔子是开悟的，我们不会这样解说。可是他说哪一位古德在解说论语说孔子有开悟，说论语里面说的是有开悟的法，说这个四书五经是属于这个开悟的这个应该读的经典，那还四处的去劝这些一心想要回归正法的人说，你看谁说孔子没开悟，某某某在解说这个论语的时候不是把它解说成这是里面有开悟吗？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说，性根不具足的人啊，性根不具足的人，他是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说哈，成为在这个佛教里面、佛法里面，你对三宝的信到哪里？那为什么？假如说今天佛哈，所以要我们不要去这个学外道典籍，对菩萨不要去学外道典籍，不要去亲近这些这个外道的著作。如果今天这些也是开悟的，那今天佛要我们不要去亲近，那请问是要听佛的还是听刘禅娘的？听佛的嘛，哈，对呀，因为今天是佛教导菩萨这样子做啊。可是我就不懂啊，为什么这些跟随刘禅娘啊这些学的以后还要来责怪我们说，我们怎么可以说孔子没开悟呢？对不对？我们说孔子没开悟，并没有在贬低孔子啊。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贬低孔子，不是啊。我们今天只是告诉大家，你要懂得他们的宗旨是什么，他们的行门教导的内容是什么，你要知道啊。哦，那这个部分呢，也就是说，对一个佛弟子，你要从信位具足进入住位，而且是菩萨，这是基础啊。你对着一个选择基础，你要有这样的概念啊。那在于没有佛法、没有正法、正知正见的情况之下，当然先接触到的是这些是没有错啊。哦，所以佛有说嘛，若是有佛、有经律、有大圣法、有正知正见的情况之下，你是不能去接触外道典籍的。假如说整个佛法完全灭了，比如假设说哈，佛法最后末法时期最后52年，佛法都灭了以后，月光菩萨来人间，最后佛法灭了，完全没有任何经律存在人间了，只有这些我们讲的是《论语》啊、《四书五经》啊，那当然只能去学这些啊，对不对？可是今天，你今天有佛法，有经有律，有大圣法，有正知正见，那就应该要学正知正见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早上大家也看到嘛，说四书五经讲的东西都是有什么？有这个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有四相的东西嘛。既然是有四相的东西，那么这些法再怎么讲，当然不可能是真正讲到这个如来藏，真正讲到那个万法的根源、诸法的实相，不是讲到金刚心，不是讲到这个心嘛。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道理呢，一定要经过解说， 让你在这里做一个能有拣择能力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基础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刘灿良这里啊，用佛法之名行一贯的理论这里啊，行一贯道的理论这里，对于三皈依这里，我们就是这一次的讲题的主要内容。今天只是做一个前面前提的说明而已，前提的说明让你知道说这个三皈依不是像他们一贯道这样讲的，不是像刘灿良这样讲的，自皈依就好，皈依自性佛就好，然后呢皈依自性戒就好，不必受戒哦，绝对不是像他这么说，因为真正佛弟子不会这么说哦。那所以呢，三皈依的正理呢，在后面就会详细的为大家申论，也就是这一次我们中门教门里面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秉了这一点，我们说哈，刘灿良啊，主张孔子、曾子、老子、耶稣基督、白水老人都是证悟者，哦，这是他的主张啊。这个就是中以一贯道的理论呐、啊。一贯道的理论呢，认为说三教五教皆由无极一理所生，由一贯道之无极老母统筹贯彻三教五教，认为说一贯道的无极老母是可以贯彻这三教五教的，而不止贯彻，还超越三教五教啊。这个就是一贯道，一贯从古以来，一百多年了哈，一百多年以来哈，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待会儿会跟你稍微叙述一下，他一百多年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呢，刘灿良说啊，孔子说无道一以贯之，他讲中恕而已，那是因为曾子不能明讲密义，基督教也讲第一义。耶稣把如来藏翻译成 The God， 意思是说翻译的人翻错了，因为上去年我们跟他会面的时候，他一直说那个圣经是翻错了啦，大家要不要接受这一点？他圣经是翻错，翻译错误啦，应该是要翻如来藏才对，不是翻上帝啦，你要不要接受这一点？哎呀，可是他要一直跟你辩啊，便说哦，那个圣经是翻译错误了，啊，那个是翻译的人的问题啊。所以你看这个一贯道，他哦，实在是很难打破他，因为他就是在一贯道里面，其实就是等于脑袋里面这个被一贯道的思想啊，已经等于说哈，一直熏习到非常坚固，坚固难坏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啊，佛会告诉菩萨。告诉佛弟子说哈，这个细论熏习啊，到最后都坚固难坏啊，这些都是细论熏习啊，所以在一贯道里面，这些都是细论熏习，到最后他这一次坚固难坏，他没有办法动摇，所以呢，他是终于一贯道的理论，就是认为说他的这个无极理天超越了你三教五教，所以他一直跟我们辩说。这个基督教啊，这个耶稣基督啊，这个什么圣经啊，旧约新约啊，这都错了，都翻译错误啊，他们的主要的经典都翻错啊，请问基督教还有东西吗？哦，你会觉得说当然我们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基督徒嘛，如果是基督徒大概是没有办法接受了，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的经典旧约新约都错了，你是什么的人？他是一贯道，一贯道认为他统筹你啊，一贯道认为他统筹基督教啊，所以他会说你翻错了、啊、一贯道也认为他统筹道家，所以说啊，道家啊，你开玩笑啦，你怎么可以说有第九世？你看道家一定说我为什么要你的说法不是我的说法，人家不会接受他的。可是一贯道就是这种思想，他就要统筹你，他统筹每一教都要被你，他就要把你统筹，这个野心很大，相当大的野心。所以我们说这个四书五经呢假如说哈、哦、他说啊孔子开悟，曾子开悟，因为曾子是孔子的学生嘛哈，说曾子啊不能明讲密义嘛哈、哦、所以呢他认为曾子开悟，所以不敢明讲密义啊，他这个是真的是一厢情愿自己说的啦。今天如果孔子曾子在面前哦，我看他大概是被戳穿这个谎言啦、啊、因为他这一世讲我们导师就被我们导师戳穿了、啊、他说啊他见过我们导师，导师说没有啊， 他说啊，他这个导师的这个楞伽经详解错误很多哦。他说他还打电话给我们给导师，其实没有啊，都被导师戳穿了。导师在这一世他所说的话被导师戳穿了，可是他却说过去世的孔子、曾子，这个这些道家人，可是他真没有办法来跟他戳穿了。可是这一世他说的东西就被导师戳穿了，所以我们说哈、哦。这个一贯道的人真的是什么啊？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可能是他这样什么都敢讲哦，所以才跟他们那一派系的一贯道那一派系不合哦。那这个部分是刘禅两个特色了哈、哦。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他是真的是说出来的时候，哎，都不敢想说到底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他不知道有没有去想到这一点哦。那现在我们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古人的例子哦。这个古人呢，就是菏泽神会，也是在六祖座下开悟的啊、哦。菏泽神会，菏泽神会呢，他从小他就通四书五经，他通四书五经，而且呢，他最后还要参谒六祖慧能大师才证悟。那这样子不是把刘禅良所说的话不攻自破了吗？假如四书五经可以开悟，四书五经是开悟的法，那么菏泽神会还通四书五经，他是不是就应该开悟？记这个语录下的记载应该记载很清楚，对不对？我们来念一下《宋高僧传》里面，《宋高僧传》里面这里面呢讲到哈，是神会，姓高，襄阳人也，叫神会了哈，菏泽神会。释神会就是表示那个出家以后姓释，他姓高，襄阳人也，年方幼学，觉性纯明，从师传授五经，客通优仪，次寻庄老，灵符阔然，览《后汉书》，知浮屠之说，由是于是教留神，乃无世境之意。我们先看这一段，就说神会呢，菏泽神会呢，他很小的时候，哦，就开始学习，学什么？学五经，学四书五经啊，客通优仪啊，他能够懂得四书五经里面讲修身养性那些内容，他都通达。那表示什么？表示四书五经没有开悟的东西啊，对不对？就是纯粹讲修身养性啊。然后呢，次寻庄老，灵符阔然。四书五经学过以后，去寻庄子老子的书。寻庄子老子的书以后怎样？灵符阔然，变得心胸开阔啊，觉得说，哎呀，他更加懂了一些世间的道理了。他并没有说他这里开悟啊，因为他仍然不能满足啊。《后汉书》，知浮屠是说。他读了《后汉书》以后，里面讲到一些佛教里面一些因果，有关这些因果是说了，由是于是教留神，他才开始在佛教里面注意哦。大家知道哦，表示什么？表示四书五经、庄子、老子这些东西，并没有菏泽神会认为他所追求这些道理，他并没有存在里面，而且他那时候没有想要去做官呐、啊。哦，最后慈亲投本府国昌寺浩元法师下出家，其风诵群经一同反掌，权大利于匪贪讲冠。也就那时候，在这个法师在这个浩元法师下出家的时候，对整个经典的风诵啊，哎呀，非常容易。也就是说，对他来讲，这个又很容易，权大利于对一切的这个利益该怎么样，他都能够了解。对戒的部分呐、啊，对这些这个里面的这个教刚刚说哈，教导你该怎么样去行这个这个出家众的这些行礼，整个仪轨里面哈、啊，他都懂了以后还能够讲了，可是他却不贪这些讲经的费用。最后呢，文林表曹侯西慧能禅师。正扬法道，学者俊奔，乃孝善才南方参问， 列长果族以千里为魁部之见耳。他也是听到说哈，这个潮汐慧能大师弘扬法教，很多人都去跟他追随去求学，而且呢效法善财，效法善财童子嘛哈，到南方去参访慧能大师，以千里为魁部之见耳，很远啊，他把它当作说哈很远，可是他觉得说这是一步两步的事情，他就是要去学。那最后他也是在六祖慧能大师座下啊，协助他开悟嘛。所以这一段呢、啊，菏泽神会这一段呢、啊，就破除了刘禅良所说的，说啊，四书五经这些所谓的孔子、曾子等等都开悟，然后四书五经道家的东西，通通是属于最高无上的经典，讲的都是讲开悟的东西。事实上，他们都没有讲开悟啊。四书五经论语等等都没有讲开悟啊，所以说哈、哦，这个刘禅良这个部分呢、啊，从我们举的这个菏泽神会这个道理里面啊，就可以把它看破，不攻自破哦。大家知道，因为古人留下来这个古德留下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记载一些事实哦，所以我们会从这里知道说哈、哦，他说的这些。很多人相信他，有一些跟他学的人相信他说哈啊，原来这个《论语》啊讲啊也是开悟的法，这个部分呢、啊，从这里啊，希望他能够相信刘禅良所说的不是真实的，而是以一贯道的立场来说，哦，一贯道的立场来说。那如果说今天就跟举个例说，有人说了啊，刘禅良是一贯道，那我就是一贯道，那我没有话讲。如果说他今天本身就是要学一贯道，要成为一贯道，那我就没有话讲。可是就不能以佛弟子的名义来跟我们做任何的这个法义辩证，做任何的这个所谓抗辩啊、哦？因为你如果是属于一贯道，那也就是，那你就要去，那也就是一贯道的这个信徒，就不能说你要学大乘法，你要学开悟的法，这个地方就要切割清楚。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有刘禅良以一贯道的身份来传一贯道的法，那我们也不会说话，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认清楚说他就是一贯道的讲师嘛。哎，没电池了，这个可能要暂停一下。好，我们再来接续刚刚所说的，说这个从菏泽神会的举证，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当时也通四书五经，也通庄子老子，这些东西却是刘禅良主张有开悟的，可是菏泽神会却从来没有在这里获得他所要追求的所谓开悟的这些内容跟教门、哦、那我们呢也跟大家说，其实从这个《礼运大同篇》里面，因为他一直说孔子有开悟嘛，我们说《礼运大同篇》里面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宗旨是什么？宗旨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的这里面的教门是什么？就是你要选贤与能，对不对？然后你要什么？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等等。这就是你教导你的就要这么做。当你每个人都能这样的时候，就到达这个《礼运大同篇》的宗旨。这个跟开悟无关呐、啊，对不对？跟开悟无关呐、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所谓的说主张孔子、曾子、老子都开悟证悟者，这个就是一贯道的本质，而且就是证明这个人没有开悟。所以我们要怎么很简单的说，这个人有没有开悟？他只要去主张孔子、曾子、老子这些等等开悟，就知道他没开悟，而且呢，你马上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一贯道的。 一般正信的佛弟子绝对不会这么讲，真正的菩萨也不会这么讲。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开悟的人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判断说理印大同篇在讲什么，道家的性命规则在说什么，表示这个人一点这个智慧都没有，没有办法检责的。那没有智慧怎么还要说他是弘扬大乘法还自称开悟呢？这个很严重了，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这个举了这个喝着神会的这个部分呢，让你了解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讲下一个，说刘灿良他是遵循一贯道，原人归于无极老母为究竟，无极老母指派弥勒收缘之理论，故主张以生到弥勒代愿为最终归依处。也就是刘灿良基本上他是依止于什么理论而去说他的，说他在说大乘法呢？是因为一贯道有一个原人归于无极老母为究竟的这个理论，也就是说，刚我跟大家解说的，他认为说他们的这个无极老母明明上帝派的弥勒菩萨啊，派的弥勒菩萨将来会来收缘，会把92亿的缘人都收回去。那他们就是其中的，他们说他们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就是那个缘人，收回去以后，然后就可以了生脱死，不再三界生死轮回，就可以成佛。那你看刘灿良这一句话，你就知道他就是这个从这个理论来说出来。刘灿良说什么？他说死亡不是痛苦的，死亡对我来讲没什么，早一点回家多好呢。我常想我一走当下就见弥勒佛，我有什么感觉？当下见到弥勒佛的时候，弥勒佛一直笑，终于回来了，玩累了。他认为说他就是那个缘人，那个缘人放出去以后到处玩到处玩，现在终于回到这里来，就是收缘了。他这一句话讲的就是一贯道的理论啊。大概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告诉大家说，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去阅读一贯道内部的东西啊，我们也不知道说原来刘灿良招募师者就是他一贯道的这个理论，里面内心里面阐释出来也是他一贯道的思想，可是却打着大乘法的名义开悟的法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做法这个是很不道德的，非常不道德。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举的这个甲乙丙丁是在告诉大家什么？告诉大家刘灿良是假借佛法的名行一贯道的理论，这些证据，那这些都是他讲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最后一项悟啊，悟这一项是要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其实刘灿良是秉承一贯道道法的传承，道法以后呢就想着要超越他，就把他贬低，就像好像刘灿良一再的在讲课中说道，阿弥陀经啊是小圣经典，说净土呢他是仰阿弥陀佛，就是他力，他力啊就是外道，就是外道法。这是我从他讲课内容摘录出来的。他这样子诽谤净土，诽谤阿弥陀佛，世间所不容的欺师灭祖。为什么这是欺师灭祖呢？为什么？我再说一下一贯道的背景啊，一贯道100多年来的背景啊，到现在为止刘灿良就传承这样的精神在做这个事情啊。一贯道基本上他是18世纪的时候，18世纪那时候，那时候他是承袭的一种叫先天道的法。先天道的法呢，然后呢他承袭的先天道以后呢，然后他自己去再去盗取儒家，我们刚刚讲无道一以贯之，就是这个儒家这个思想嘛，把这些内容盗取过来以后呢，接着呢就在这个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母娘，不，他们所谓的师母 师母呢到台湾以后才改名为一贯道，他原来不叫一贯道，原来就是第一个先到了天先天道，先到了天仙道以后又去到了一个叫做罗教的法，一个叫罗教，罗教我不太熟，但是有个叫罗教。罗教的理论是什么呢？罗教的理论是有个理天跟无极老母这个法。我们刚有说嘛，一贯道呢他是认为说他们的无极老母是最高的，然后他是可以去收摄纵贯贯串这些所谓五教嘛。其实他这个理天以及这个所谓无极老母这个法义是从罗教到来的，因为罗教当初是有这个道义，这些教法。同时呢，这个罗教的教义啊是怎么来的？罗教教义它是存着一些佛法佛教名相，而且呢，它是在阐述怎么样？阐述要回归到一个回归本源。就是他要回归一个本源，这个本源是当初在那时代，那个时代是在明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呢，就因为那时候呢，就有一些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普遍的把它通俗化到人间了，在当时。所以罗教呢，就用这个说所谓我们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普遍的这样一个在人间流传这个理念呢、啊。罗教也把这个法引用进来，然后呢引用进来以后把它回归说，他要回归到这个所谓本源。所以基本上当时这个罗教本身也受到当时的这个白莲宗的影响，因为白莲宗就在主张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来主张，在民间普遍在做这种通俗化的这种流传。所以一贯道又从这个罗教这边盗取这个所谓这个无极理天，可是罗教基本上的本源是来自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的这个内容，所以也可以讲说，其实一贯道的源头是跟就是这个应该讲说是净土法门，只是说当时呢修净土很多是属于把它通俗化的，在明朝的时候。所以呢，一贯道把这个罗教的东西倒来以后，又把先念道的东西倒来以后，之后呢，他又用了这个我们说儒家这种所谓无道一以贯之这个名来改名，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教名嘛，本来说是先天教的啊，属于先天教，到了先天教的东西还没有改名哦，那。又到了罗教的东西的时候也没有改名，还是属于哪一部的部分，那最后到了所谓到这里传法以后，他的师母才改为一贯道。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一贯道基本上就是在那源头是盗取了极乐世界这种所谓的回归到一个本源这个概念嘛。因为你看他们说猿人要回到无极理天，是不是属于说你往生西方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是一样，是类似，对不对？啊，是属于类似的东西。那可是呢，他又去自己呢盗取了罗教的东西以后，就创造说哦，他们这个无极理天呐、啊、是最究竟的，以后就自己创造无这个所谓的无极老母，就是明明上帝，这个是一贯道自己创造的无极老母。跟明明上帝自己创造，因为对一贯道来讲，这种理天这种理念是一个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象。就像我们说如来藏这法是什么，他们没办法想象的。一个说众生有一个本源都从如来藏然后一世一世的出生你的五蕴，那这样的道理如来藏是什么，他们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以后他很难安住啊，所以就创立一个叫做无极劳模明明上帝这样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人。那我们归咎于说，假设这个人存在了，那也逃不过欲界六天啊，逃不过欲界六天啊。可是他们这样一个无极理天却没有办法实证啊，不能实证说什么叫无极理天啊，不能实证啊所以呢以这样来说以后，他们呢 像一贯道盗取了这个东西以后，他就开始要超越，所以他要超越这个这个罗教的东西，超越先天道的东西，要超越，要是到了这个儒家的东西，要超越它，所以他设了自己创立了一个东西，要统筹贯彻这些教门，他就会把它推翻掉。所以他们一向认为说，哈，他们的理天才是，他们理天才是一切法的出生法的根源，推翻了什么？推翻了说，哈，极乐世界本身呐，不是万法的根源，不是能出生一切法的根源，他把它推翻掉了。也就是说，一贯道的前身是推翻掉了极乐世界的。当他们从罗教那边到来有这种极乐世界的理论的时候，到一贯道这里，他把它推翻掉了，认为说极乐世界只是一个哪一国而已啊，可是不能说去出生一切万法啊。他们还是要去涵盖你原来从这个他从罗教那边道德的东西，他就是还是不能安住于说那就是极乐世界的思想，不能安住。所以呢，再自创一个说他的理天无极老母才能够出生所有的万物，所以极乐世界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所以他把极乐世界当作说那佛教里面只是他无极劳模理天所出生的一部分而已，就把它推翻了。所以一贯道的前面的历史背景就一直去推翻他所道德的东西，自己没有拿到你的东西把你推翻掉，啊，超越你，这个就是一贯道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哦，他说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他这个是小圣经，阿弥陀经是小圣经典，你看这个是谤佛谤得多严重啊。同时说，你说要仰仗阿弥陀佛的力量，这他力，这是外道，这是外道法。哪一个佛弟子敢这么说？哪一个佛弟子敢说，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仰仗阿弥陀佛的摄受是外道法？哪一个佛弟子敢这么说？可是今天刘禅良自称他是菩萨，哎，菩萨竟然去否定佛菩萨的法，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一贯道的精神？就是一贯道的精神嘛。所以我们说刘禅良就是本着一贯道的本质行到现在没有变，这是等于是一个最明显的一贯道的行者啦。否则的话，哪一位佛弟子，哪一位说菩萨敢来这么说，哈，说，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他力啊，啊，那是外道法。哦，那个真的是那个性根完全没有，我可以讲，可以这么讲，对佛菩萨的性根完全没有才敢这么说的。因为你前面的这个实性啊，就是对三宝不断的要长养这个性根呢，不断的长养性根以后，来信受佛菩萨所说的，信受我们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佛世界，说有极乐世界这样一个圣妙法，对不对？信受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信受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为了要成就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去发愿，怎么样的行菩萨行来成就一个极乐世界，让一心想生极乐世界者可以满愿，同时呢发了四十八大愿或者说是二十四愿，可以借由你的念佛的你自己的念力，道有莲有助念的念力，来成就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相应以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来接引，当然就是佛菩萨的摄受力，就是他力呀，啊。哪一个人敢说我自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所以以这个刘禅人来讲，他的性根是没有，看不到他对三宝的性根的。那看不到对三宝的性根，实性位根本就没有满足啊，怎么可以说他说开悟了？怎么可以说他是已经眼见佛性了？怎么可以说他要勘验人家过牢关呢？他这些话真的讲出来，真让你觉得全身毛孔耸立，好恐怖啊！为他捏了好几把冷汗呢，啊，那样的业多重，大家知道吗？非常重啊！自己造业又误导别人， 对三宝极度的不恭敬啊。因为当一心想要去挽救错误的跟导、错误的跟随刘灿两个人回来以后，他们那些人说，我看不出来刘教授有哪里不尊重三宝。请问大家，这个刘灿良有没有敬信三宝？非常明显嘛，哈，没有嘛，就是信根完全不具足嘛，信根完全不具足才会这么做嘛，哦，所以我们说你要判断他到底信根具不具足，第一个看他对三宝尊不尊重，信不信因果，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很简单的判断基础。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个刘灿良秉承一贯道，道法传承这句话，我说的是有证据，就是因为他们一贯道论要论本源，还是来自于净土法门的，从净土法门演变出来的，可是却欺师灭祖，对不对？欺师灭祖，这个世间人不能容许的，不能容许有这种欺师灭祖的行为。所以我们呢，把这个地方呢，把这个事项呢，揭露出来，让大家了解说，我们今天要来懂得说哈，学佛，知道佛的宗门教门以外，还要知道其他宗教自己有自己的宗门教门，但是绝对跟佛法佛教中的宗门教门不一样，不能混为说，哎呀，这个是跟他一样的。一样的不是佛教就是道教，不能说哈都存在，不可以。你是一样的，那你就是应该是佛教里面的法，你说你跟他一样，那你就是道教的法，对不对？就是道教的法嘛。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从这里一个简单的一个简洁总结，就是说根据前面的说辞，刘灿良本身就是一贯道的行者，他今天只是披着他说我是开悟的，我弘传大乘法，以讲佛经为他的表象工具，讲佛经为表象工具。事实上一贯道里面很多人在讲佛经，不是像他所说的说因为他讲佛经所以被一贯道总坛开除，不是。一贯道里面也有在讲唯识学，一贯道里面也有很多人在讲佛经，因为一贯道他们认为佛经是他们里面的收缘里面其中一个工具而已啊，所以不可能说讲了佛经以后就被这个总坛开除，被他像他这样来告诉我们，告诉他的跟他学的人啊。事实上从以上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讲说他所说的是不如实的，还是属于没有诚信的行为啊，齁。那到这里为止告一段落了，前提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真正的主题，宗门与教门的主题了。因为如果没有经过前面的这一段的说明，你就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懂宗门教门，我为什么要去知道这么多。你要知道啊，因为在末法时代真的是这种鱼目混珠非常多啊，鱼目居多，珍珠很少啊。你看了一堆，你说都是珍珠，结果一颗才是珍珠，其他都是鱼目啊。可是你怎么判断？你怎么判断说这个是鱼目，这个是珍珠？就从宗门教门来判断。哦，从宗门教门来判断。所以我们呢，现在来进入我们的主题。主题是宗门与教门理事不可分，这是绝对的道理。那么内容呢，第一个，佛教之宗门是什么，跟大家有密切关系，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修学佛法的嘛，我们是佛弟子嘛，而且我们不是声闻人，我们是大圣菩萨，我们是大圣菩萨。所以呢，佛教之宗门是什么？第一个，实证三界为心，万法为事，本来自在，本来解脱之第八世如来藏心，这是佛教之宗门。因为这个宗门就是宗旨啦，就是根本啦，就是根本。 也就是佛教里面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它就不是佛教了。假如说哈，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不能，他都不说，他说没有如来藏，他否定了如来藏，把如来藏否定掉，说没有第八世，那等于佛教的根本就没有了。他等于说佛教的根没有了以后，请问他长出来了还能长出什么东西？没有根啊，这些都是假的，我们称为什么戏论啊，就称为戏论啊。因为没有根以后还能长出什么东西的法出来，还能有什么实证出来，大家对不对？你说你要种一个什么种子的根，那个根部没有那个根部，你还期待它长什么枝啊叶啊茎啊果，哪有这些东西，你说出来都是戏论嘛。所以说佛教的根本的宗门，就是一定是要实证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这个有一个真实本来自在本来解脱之第八世如来藏心，而且不是假名而说的哦，不是假名而说的哦，也不是说像那个道家所说的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第八世是假的，第八世是要修正而成的，另外一个才是真的，除此之外别无另外一个心啊，除了这个第八世以外没有另外一个叫做它是真的，没有啦，找不到啦。哦啊，因为大家如果回去看八九世并存之过失就可以明了，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再讲那个过失啊，我们的主题就会讲不完，我们今天这个要讲课的内容就会讲不完啦。好，所以我们说在佛法里面，假如否定掉这个根本这个宗旨，那佛法讲的都是戏论，他讲的一切你说他再怎么样说的怎么样，口才再好哦，再说了写了多少书，全部是戏论。那为什么呢？要从教门来看呢，对不对？我们说你这个宗门你不能自己说说就算了，我们要从教门来看哦。所以宗门教门是不可以分割的，要从教门来看。我们从教门来看什么呢？第一个要申论，佛教教门里面主要在申论，申论以如来藏心为离体之二圣解脱道理论，申论以如来藏心为离体含摄二圣解脱道之佛菩提道理论，就主要这两个哦。也就是说佛法里面啊，我们说宗旨是这个实证的这个本来自在本来解脱这个实相心第八世如来藏心，对不对？可是你说的这个理论，你教导人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偏离这个法？不能偏离啊，偏离以后啊，你这个教你这所谓的教导就不是这个宗门跟宗门相应相契合的教导，就不是啊。比如说了哈，有一个地方他也主张说有如来藏，好，他也主张有如来藏啊，要证如来藏啊。结果他这边解说的就是什么呢？解说的是说哈，解脱哈就是成佛，不，二圣人证得阿罗汉果就是成佛。啊，请问这样的教门跟前面这个相不相合？相不相合？不相合。这样的教门就跟宗门不相应呐、啊。为什么？因为解脱成为阿罗汉跟成佛是两回事呢，是两回事呢。为什么？因为解脱以后如果他真的解脱入于涅槃，那佛是什么？对不对？到底入于涅槃以后五蕴不再出生啊，五蕴不再三界现行，那请问佛是什么？没有佛啦，已经没有佛啦。所以我们说这个深入的道理，第一个以如来藏心为离体的二圣解脱道理论，那你会讲说可是在阿含里面都没有讲如来藏心啊，阿含里面看不到啊，因为阿含全部是在讲解脱道的理论啊。没有错，这个就是说佛为了度众有他的方便善巧的言说，方便善巧的言说怎么样让急于求证印证这个法是真实不虚的， 在一生里面，一生里面，那当然就是二圣解脱道啊，一生里面就能实证啊，实证什么？实证真的可以不受后有，这个我可以灭，然后不是断灭。可是他当在说这些法的理论的时候，基础还是没有偏，没有离开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心的离体，只是呢，他用另外一个这个法的另外一个名称来说，用什么名称呢？用真实，用清凉，用本寂，用入胎式，用是，用如，用这个如来藏心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法的这个名，因为他如来藏很多很多法，这个法内容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呢，佛的用这样的名称来告诉啊，这个修二圣解脱道的人，有个清凉，有个真实，有个本寂，有一个叫法的，有一个叫如的，甚至讲入胎式的，这个法不生不灭，就用这个方式让修二圣解脱道的人知道说，哦，有那个法不会不生不灭。那么他遍观他自己的五蕴十八界，也要发现到，五蕴十八界真的是虚妄的，可是有那个啊，如本寂清凉真实，有那个法不会灭啊，有那个法存在，他就安住了。所以整个解脱道的理论也是以如来藏心体，以如来藏心这个离体为说的，为来说的。所以你看哦，假如你现在看到有一些道场在讲说哈，要修解脱，要脱离生死轮回，可是呢，就叫你放下，放下，放下，然后呢，不要执着，那让你打坐，打坐到一念不生，说这样就能解脱，你就可以检查说，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那他那个讲的道理里面，到底是解脱的是什么解脱啊？对不对哈？到底是什么解脱？他到底我见有没有断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解脱跟没有解脱，你总要知道嘛哈。解脱表示说哈，这个五蕴十八界不必在三界中生死轮回，表示那个我哈，那个五蕴十八界的我不存在了，对不对？不存在了以后才叫解脱嘛。可是他现在说要放下，要不执着，要打坐到一念不生。那请问？是谁一念不生？我一念不生嘛，对不对哈？啊，是谁放下？我放下嘛。啊，是谁不执着？是我不执着啊。啊，请问那个我还会不会在三界？还在三界啊。啊，那个我还在三界生死，请问有没有解脱？没有解脱啊。所以你要知道说，到底解脱是什么？没有解脱是什么啊？啊，这个就是这个窍门里面是什么？能不能到达这个宗旨解脱？啊，这个也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检择的基础道理嘛。这只是基础道理而已啊。这个就是宗门窍门的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层面，让你了解的。哦，所以我们说，今天你看哦，说佛教窍门里面，你去看它这个内容，那我们再来看说刘灿良所说的说。哎呀，这个道家不是道教啦，道教哈，现在什么修什么炼丹炼神仙学，变成形象工程啊，啊佛教的佛说哈，没有说佛教啊，是我们自己说的，所以有了这些东西都变成形象工程。请问你礼佛拜忏，然后呢来修学这些正式正见，是不是形象工程？不是嘛，这是教门的内容哎，这是属于教门的内容哎，所以他说，道家不是道教啊，啊，道教的内容是形象工程啊，已经不是道家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等于说哈，只是说成口舌之辩呐、啊，我们称哈这个叫世智聪辩之人，世智聪辩之人呐、啊，就是我们说哈八难之人呐、啊。今天早上不是有说八难吗？哈，往生到长寿天是八难之一，对不对？因为往生到长寿天以后，就很难接触到正法啦。 而且往生到长寿天以后，一念不生，什么都不思维，然后最后果报尽了以后，下生到畜生道，那还能够接触正法吗？那是八难之一，长寿天呐、啊，因为劫数太长了，然后劫数那么长以后，也不修福，也不修慧，完全停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哦，只是那边维系的一个了知，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啊？那个生命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今天讲啊，这个宗门与教门这里啊，不是讲说哦，啊，道家不能叫道教啊，叫道教就形象工程啊。所以以他这种冲这个四字冲变呐、啊，就是八难之一，就很难信受正法。他就是一直要跟你变，一直跟你变。这种不愿意去信受正法，不愿意做如理思维的人，称为四字冲变，也就是属于八难之一种。所以八难之一种，这一种就是他很难信受正法的正式正见。所以呢，我们呢、啊、从这里知道说。佛教的宗门教门其实有它不可分割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存在，我们呢明天再来继续，今天先到这里。